其实原来人都是有被认同的需求，
对，
就是或大或小，所以即使以为自己是外星人没有，但其实还是很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 feedback 或共鸣，所以我觉得也有这个新的发现。
在设计里看生活，在生活里找设计。Hello， 各位设计关键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艺昕，欢迎收听观设计什么是单元。那今天的来宾呢，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音乐创作者，他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三张的个人专辑《迁徙》。那今天呢，距离专辑发行应该是已经大约半年后了。我们很好奇夜影这段时间都在做什么。我们欢迎 Live。
Hello， 大家好，我是夜影。
在节目一开始就想说聊聊最近夜影在做的事情，因为听说你刚从国外回来，这一二月其实都长时间待在外面，不晓得这段时间做了什么事情。
嗯，我刚刚忘记再往下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创作歌手，也是音乐制作人，然后做很多的歌曲啊，然后配乐啊等等的。那一二月的时候，我觉得从这张专辑开始发行，其实就像一个奇幻旅程一样，说。除了我自己本身的作品，像我二月上半去 LA 参加 Grammy 的典礼，然后也包括因为我自己有一些其他的案子，所以我也去国外听了母带，然后去国外的录音室工作等等的。然后在工作之余也有小放松，例如说去住到森林啊，然后中间去了一趟欧洲，
好充实哦，
各种哈哈照这样子。嗯，
那第一次去到格莱美感觉如何？
我觉得是一个蛮新鲜的体验，肯定是的，因为它的规模就是超级大嘛，可能就是全球最大的音乐庆典，然后气氛是非常的温馨
啊。真的吗？
因为他们的那些表演会感觉到哦，大家都很投入，好像真的就是来一场 party， 庆祝每一个入围被提名人的荣耀，所以感受上是很好。虽然那一天天气听说是遇到了 LA 有史以来的糟，
真的假的？
就他们一年好像只会下雨几天，但那一天
就是下雨天，
就是狂风暴雨，然后很像在演那个末日电影。
诶，那红毯是室外吗？
对，就是应该也有这一部分。所以最好笑的那个场景，就是因为所有包括来看的人都会穿得很美，
对，
华服，然后就会看到离场的时候所有的明星啊，然后还有参加者全部都包着，例如说什么黑色垃圾袋，然后
很
狼狈的就是要离开会场，然后狂风暴雨这样子。特别的经验。
那这一次有特别跟什么很喜欢的对象有一些交流吗？
我没有耶，我就是低调在那边当小粉丝看演唱，就看着就是 Taylor Swift， 然后就在一楼的那些我们平常电视转播看到的位置，然后上去分享，就觉得哇好酷哦， Billie Eilish 等等。
哇，感觉是进入到了一个梦想的殿堂的感觉。
是 的，很棒的感觉。
那这段时间有什么有趣的旅行吗？
哦，我除了就是 LA 本身也蛮好玩，因为就是有这样的体验。然后去欧洲的时候，欧洲就是旅行，然后去到意大利，看到像大教堂啊、威尼斯这些很著名的地方，我也拍了一些小影片，大家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看到关于就是四海为家但是还是要跟自己结婚的这一个 idea， 我就是拍了一个世界旅行的系列这样子。然后纽约那一 part 就是因为又工作，但是最后又住到了在森林里的朋友家，就是真的周边就有鹿啊，然后羊啊，就是这些动物的围绕，非常非常美，很原始的地方，就整趟很精彩。同时我生病了，所以就是一个身体痛苦但内心很快乐的特别。对，
因为 Live 很常在旅行过程中汲取一些创作的元素嘛，比如说像之前原来是寂寞这首歌，其实就是收录了你之前在南法认识的老船长，以及瑞士山上遇到的泰国的太太，跟之前也有收录垦丁原住民的 管家的声音。那很好奇，就是旅行之于你的生命跟创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
这些刚好是疫情前的发生，我们之间就停滞很久，然后现在又可以开始继续。我觉得因为我其实是害怕重复的事情跟生活，我很相信人生来就是要体验，所以新鲜的这些旅程上看到的风景对我来说就很重要，都是我的创作的养分，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种生活，不完完全是逃离。小时候我会觉得是逃离，
对，
好像现在很烦的时候就切换一下场景，但我发现那个烦一定都跟心有关，所以你切换外在场景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得面对跟解决。但我现在就是该处理的要处理，但是旅行让我看到了这么多不同的东西，它会成为我的一部分。对，
那旅行有可能是处理的方式吗？
我觉得它作为这样子正常好好的代谢的途径很好。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是你不一定有时间慢下来跟自己相处。
对，
就在旅行的过程中，如果尤其你又是 solo 旅行的话，你有超级多无敌多的时间可以跟自己对话，反而在那个时候你可以好好整理到底这段时间你在困惑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旅行真的很好沉淀，我随身就会带着我的笔记本，就是写下我的灵感跟想法。
那你会带着录音设备吗？因为可能还需要就是录制一些你可能在旅行当中你觉得很有亮点的东西。
我之前真的会哦，例如说我第一张专辑那时候就是录了很多我去云南大理收的声音，现在其实手机收的也蛮好的，有时候适度的杂质是可以保留那个场景的原味。
对，
所以我也不排斥用手机直接录东西下来。就更方便。
那你通常时候都是 solo 旅行比较多吗？
我好像对发现大部分 solo 旅行还蛮多的。对，
你在这个过程中会有需要处理到寂寞这件事情吗？因为毕竟都是一个人去跋山涉水，去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你都怎么跟自己相处？
我觉得寂寞这件事情它就是生命之中时不时会
出现的，
然后旅行中确实有一些场景会放大，尤其是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卡关，像是我就是也有什么签证什么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在当地突然网络有点断讯什么的，就觉得好巨大的寂寞感孤寂感，但是它其实就跟日常中所有你需要面对的情绪一样，然后我觉得反而它真的是很好锻炼自己有这个自处能力的时刻，所以 overall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过程。
你刚刚说锻炼自己跟自己相处，你有什么锻炼的过程吗？
我觉得我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看待就是这一切情绪也好感受也好，我觉得它真的就是所有我们需要用来认识自己的工具。因为你就是不停的在这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也好，然后真实生活中的情境也好，然后从这些事情上看到自己的感受跟反应，然后一步一步的确立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然后也增添一些力量跟勇气。对，所以我觉得光是好好生活这件事情就已经是非常可以来修炼自己的东西了。
那通常 Lift 的创作都是从自己身体里面掏出来的一部分嘛？因为有很多其他音乐人可能是会以想象一个故事情境的方式做创作，可是有一些音乐人他可能是都是取材于自己自我的探索的过程。那 Lift 你是属于哪一种状态？
我自己也有一个阶段性变化，以前刚开始写歌是非常非常私密的，就是需要把自己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有一个出口，就像是
写日
记的功能。但是到最后会发现说，就是当我开始萌芽了一些这个想法，好像会有其他的灵感，它不仅止于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它可以包括在其他人身上，所以我可能就会统合这一切所有相关的关键字或者是关键的画面 来完成创作。
嗯，那这是从第几张专辑开始的变化呀？
我觉得是第二张的一半的过程，就越来越是这样。那到了迁徙以后，因为他其实也讲到这种文化的大历史的迁徙，
对，
也有个人生命经验的迁徙，所以他就是融合了这一切。
嗯，因为我自己在 Spotify 上面有一个叫做上班路的歌单，然后因为我自己比起那种超级醒脑的音乐，我上班路比较喜欢听那种让人感到很平静的音乐、然后歌单的内容可能不一定是快乐或悲伤，我觉得歌词有也许不是这么重要，但是我就是很喜欢那种从前奏开始就让人觉得哦很平静，我的一天开始了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歌单里面第一首歌就是你的席地而坐。
哇，
对，不就不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就是虽然这首歌的歌词讲的是非常写实甚至是很真实的内容，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之间对于这个内容有共识，所以反而有一种被理解、被疗愈的感觉。就是你之前曾经分享你开始写歌的目的是为了要治愈自己，但是其实你的音乐作品被越来越多人认识之后，也会有人告诉你说，哎，你的音乐很疗愈我。那原本从疗愈自己到开始有机会疗愈他人这件事情，对你带来什么样子的感受或影响？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意外的惊喜。
嗯，
因为小时候会觉得自己可能很外星人就是想法上啊，或者是
都跟别人不一样，
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还没有这么学习良好的去跟别人沟通表达自己的感觉，所以会觉得跟这个世界好像有一层膜。
嗯，
然后自己的这一些刚刚讨论到各种情绪啊等等都还是会有，所以你必须要懂得自我消化。那对我来说创作是个很好的方式，所以真的就是从自我疗愈开始就收到了，就是大家听到，因为你听进去了会有你自己的诠释跟你重新怎么看待这个歌，然后它带给你什么，我就发现好多人会跟我说他们感受到了不同的版本。
嗯，
可是因为你听了就对你有意义了，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棒的很共振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定是在某一个频率上面对到
了，对，
你会听到然后你有想法，所以这反而变成我跟世界沟通的方式，然后也越来越喜欢这个过程。我觉得它也是我会持续写歌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嗯，就好像这首歌被创作出来，专辑发出了，它好像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开始了你跟听者之间的一个共创的过程。
没错，嗯，而且在这之中，我也发现了一个蛮好玩的事情。以前觉得不被了解的时候，不会特别去思考到，其实原来人都是有被认同的需求，
对，
就是或大或小，所以即使以为自己是外星人没有，但其实还是很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 feedback 或共鸣，所以我觉得也有这个新的发现。
那你的孤独感曾经来自于你觉得没有人懂你，或者是没有人理解你吗？
哦，我觉得以前就是小时候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一步一步去做自我的探索。
嗯嗯嗯
嗯。
那现在有没有人理解你这件事情还很重要吗？
我觉得因为我相信有人理解我不管是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当我越来越能够表达自己的时候，我有发现我收回的这一些理解也更多，我也觉得我现在也有很理解我的听众们，这是我很感动的事情。所以好像就对于就是在这个世界这种感觉更放松，
然
后也更平静跟快乐。
嗯，我们刚才讲共鸣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看 Liv 的采访，你有说到其实把时间拉长远来看，你会发现人的生命经验都很相似。那你觉得这个相似性会对我们带来一些安慰吗？
这其实也是我在发生一些很难解的情绪的时候会想的事情，就是当你深陷在你自己的剧本里面， 你看到的就是现在眼前的泥淖嘛。
对。
但是如果我就是视角在更高，就会想到说，其实这几百几千年来，人类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循环，遭遇困境，还有发生这些事情，就很像是我们在登高山的时候，看到自己这么小，在时间跟空间的这个篇幅拉大之后，就会觉得，哦，其实自己的这个好像也还好，所以这些想法都蛮有帮助的。
嗯，我觉得这是我很有共鸣耶，因为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想起自己的经验，就是前几年很亲的亲人过世的时候，就是很长时间你会沉浸在某一种很悲伤的情绪里面，但是这个时间一久，你会觉得你自己有一点点走不出来的感觉。但是某一个时刻，我突然觉得说，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都会经历跟我经历的一样的事情，包含我的爸爸妈妈。
对
对，然后那个瞬间，我就突然觉得好像跟人类有一个共感了。
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觉得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在承受的事情，是所有人。
对。
都一定会承受的事情，你就突然有一种这种释放安心的感觉。
对，也有一点解脱。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我的家人离开的时候，我也想过跟你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就才会发现说，就像席地而坐也是受那个电影的 trigger。 你就发现所有人都有这么自己独一无二的痛苦的时候，你就发现虽然我们情境不同，我们都在感受那个感觉，好像有一种释然。
嗯嗯，然后很喜欢 Lift 的歌曲里面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声音，比如说你尝试放入非常多我们平常可能不太会听到的特殊乐器在你的创作里，从第一章第二章到现在。那很好奇这些特殊的乐器，比如说之前有手碟啊、西塔琴、澳洲的木管，还有挪威的羊角等等，这些乐器带你认识什么样新的领域，会让你想要一直放到你自己的音乐当中？
其实它就跟我性格里的本质很像，我刚刚说我喜欢尽情的体验，外星人加上喜欢新鲜的体验。
对，
我也很喜欢新鲜的声响，也觉得这个世界存在这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很常见的乐器是那几个，就有点可惜了。我也想要在这个地方声音地图里尽情的探险，所以当初是一场意外，我在海边听到了手碟的声音，然后开始合作跟加进去之后，就接连的认识更多世界乐器，我就知道啊，我心中想象的这些声音都是真实存在这个世界的。所以我就更加的去研究这些器乐，然后很自然的就放进作品里了。
那你最近认识到你觉得最特别的声音是什么？
哦，这个我想一下。哦，我认识到很特别的声音是因纽特人的吟唱。
因纽特人
就是北极的原住民因纽特人，然后这个在我的迁徙专辑里面的借问的开头就有一个的那个，
那个就是他们的吟唱，
其实是因纽特人的吟唱。对对对，然后还有我就是从上一张到这一张都很喜欢的一个声音是以色列的 duduk， 因为它有一种古老沧桑的笛子声响，我觉得超级 emotional。然后我自己很爱，然后就持续探险中。
是不是每一种乐器的它的那个声音情绪都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它能够发出的那个音频的范围啊，然后还有他们那种吹也好弹也好的方式，就是会让那个乐器有它自己很特别的颜色。对，然后我就觉得哇，那所有做出来的音乐都是一个色彩很缤纷的画。
我觉得有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感觉，当你加入这些声音到你的音乐里面的时候。
对，然后一个就是音乐人自己心里埋藏的小快乐，就是我觉得世界乐器，因为他们可能有这种古老原始的特性，那我自己其实也蛮常使用电子乐的元素的声响啊、节奏等等，所以我觉得当这种无机跟有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很深的层次感。对，
那收录这些声响在取样 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吗？
我觉得以现在的技术，就是软体能够处理的都已经太好了，所以非常的顺畅，拜科技所赐。
之前就是有听 Lift 的 podcast， 你有谈很多就是你学习神秘学、玄学甚至哲学的内容，那很好奇就是学习这个相关性对你个人的生活或者创作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吗？
我觉得我开始学习这个其实也跟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痛苦出发。那刚刚就是也有讲到说，其实之前例如说从亲人过世开始，然后自己可能又发生很多困境，我就很想要就是找到一些缓解痛苦的方式，因为我现在的智慧已经没有办法处理我碰到的问题，我就想知道那古人啊，然后很有智慧书里面在写什么。所以我第一本看的是《西藏生死书》，他就用一个非常大的视角去讲述关于生命、死亡这些idea， 然后越研究我就觉得哇，那这个有点超出我原本的知识理解，所以就越来越想要知道这些道理都在说些什么。然后那几年非常密集的在看各种不同领域的剧作的时候，就发现很多道理其实是通往同一扇门的，然后包括就是神秘学或是科学等等，其实它都会去到同一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又有趣然后很无止境的探索，但是会有一番新的理解，然后这对我的生命是很重要，我会觉得有一个更安心踏实的感觉。因为毕竟我们其实生命中很多未知会带来很多不安全感。
我觉得这个经验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应该都会有共鸣，因为我也是那个时候遇到亲人过世的时候，我真的读了非常多跟死亡相关的书籍，但是我读的会比较偏向心理学跟哲学。有一本心理学书叫做《凝视死亡》，他在讲死亡恐惧这件事情，不论是对于自己的死亡的恐惧，还是对于亲密的爱人的死亡的恐惧，他是强调你要去正视跟凝视他，你才有办法去不能说是破解它，但是可以说是与它共存。然后还有另外一本是耶鲁大学的哲学课，好像叫做什么令人着迷的生死之类的。它也是用哲学的角度再去讲死亡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一旦开始触碰到这个类型的书，你就会觉得你的世界被打开了。
对，没错。
你就觉得你过去好像从来没有机会去好好思考跟好好谈论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社会上这件事情还是蛮被隐藏，对被忌讳的，
对，
不管在学校教育或者家庭，其实很少会有我们一起讨论死亡吧这种这种经验。
没错，
所以当你真的遇到的时候，你才第一次开始开启了这个课的感觉。
对，
那你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刚刚真的非常有共鸣的点是，我们常常是为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个实用主义出发，但是在这个过程，因为我看了很多可能跟宗教啊神秘学也有关系，会讲到灵魂，然后会讲到其实死亡是不存在，它可能只是一个能量转换的形式。那这一些idea 其实是非常的常被藏在我的歌曲里面，因为可能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些神秘不可说的经验，所以就会发现说，诶，其实关于能量也好，或者是这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是真的也存在，因为人类的智慧真的太有限了，我们有就是肉体的限制，所以很多是不可理解的。我觉得虽然不会到要尽兴，但是也可以很敞开的去接受各种可能性，所以这些想法我全部会放在作品里面。像千玺的一个寓言故事《鱼鸟》，其实就是在讲跟死亡还有能量转换有关系，我们是生生不息的。对。
那从个人的 情感情绪的处理，到延伸到对于世界或是对于人类这样子这么大的主题，回到迁徙这个、这张专辑，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讲回家这件事情。
对，
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想去处理这个议题？
这个有好几个层面，很有趣。首先呢，是我发现其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点一定都是从一个家开始，不管这个家是怎么样的单位，所以这是我们的共同经验。然后通常也是我们很多人会很难去面对到的部分，很多人的伤痛啊，或者是情绪，或者等等，其实是从原生家庭开始累积，然后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就一路要开始去凝视
对
这一切，然后这是其中一个。那我自己的创作其实藏了一个身心灵三部曲。我的第一张作品《生命》其实是在用灵性的切面讨论主题，第二张《活得像自己的名字》是在讲心情绪，这一张因为是身，想讨论来处，所以来处就是家。所以终于觉得我做自我探索的过程，我们可以回到一个这么大的主题，去跟家族，然后 family home homeland 这些。对，
它是不是既是来处也是归处啊？
对，没错。因为后来我的诠释是家也等于归属感，所以寻找家的时候其实也是渴望去找到一个心中安放的地方跟归属。所以确实就是这个来处也就是你的家。
那你在做这张专辑的过程中，你有找到你自己对于家的一些新的答案吗？
有
像是什么？
其实因为我有一个小小的副标题嘛，就是说迁徙跟回家本来是同一件事情。然后说到迁徙，其实好，从文化的角度、民族角度，客家人一路在迁徙，但是个人的生命其实也是一直在迁徙。我们从这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然后我觉得人都有一种渴望，是你会不停的在这一个广袤世界里面寻找关于就是自己的定位，然后认识自己，这是一个你定锚然后得到安全感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渴望归属感，这些都是天性。所以在这一路寻找的过程，我发现其实你最终极的家就在你心里。对。然后当我从就是有妈妈的家，有奶奶的家，然后有怎么样子的家，这样子在一首一首歌里面旅行，然后看见之后，就发现原来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家也在我的心里面。
是因为先有了这个题目才决定说要以全客语做这次的创作吗？
其实客语的想法很简单，是小时候我是在客庄长大，因为爸妈要工作，所以我就是给我的阿公阿婆，就是爷爷奶奶带，然后因为他们都是客家人，所以这是我算是出生以来听到的非常熟悉的语言。但是因为环境对语言很重要，所以离开了那样子的环境之后会慢慢失语。但是在长大你有能力去看见你过往其实非常重要的童年阶段的时候，很想把这个东西找回来。所以对我来说，能够用我最喜欢擅长就是创作。然后友情重要性这样子。
所以新竹关系是阿公阿婆的家是吗？
没错，他们就住那边。所以我这一次的第一场听歌会，我就把大家带到了新竹关系，弄一个吃客家板豆，然后听在主持前面听音乐的方式分享我记忆中的这些画面。
那在那之前，你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这个语言了呢，还是其实还是一直持续的会有使用？
其实因为你回来台北念书等等是没有机会使用到，但是刚好在几年前因缘际会之下，我在一些可能案子里面或者是开始在做创作的时候会使用到这个语言，就慢慢觉得其实我是可以来做这件事的。那这一张专辑的主题也好，还有就是我说的这个声的这第三部曲，它就是很水到渠成的状态。
那你那时候会担心说，就是也许大家听不懂这个语言，它会对于聆听者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有诶，其实都想过，因为也会担心会不会失去原本的听众，大家可能是从华语认识我。但我后来的另外一个念想是，因为这都是我的一部分，就是作为创作者，所以我持续都还是会分享各种不同语种的作品，一定还是会有华语的、客语的，应该也会继续。但我想要完全的交出我自己的这些部分，所以这是我这个阶段来到的地方。而且它也会有好玩的挑战，就是如果我想要让大家用这个方式认识这一个大家印象中的东西，我可以怎么去翻玩呢？反而变得很没有包袱。
对
对，所以就像我说，我会到各地去拍这些影片，大家可能不会第一时间联想在一起，就是这个语言跟这样的场景，还有这样子的歌曲曲风。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很多 feedback
哦，
变得很好玩。
我自己是比较文字思考型的人，所以我其实听歌很喜欢看歌词，但是我在听千玺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反而有一点倒过来，就是因为其实 Spotify 是没有办法显示它的文字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那我好像可以直接用声音本身去感受你想要传达的东西，就只认真的享受那个我从这个音乐里面感受到的东西就好了的那种感觉。
对，好像也有一些听众有给我这样的回馈，我就觉得哇，那就是音乐就是超越语言的东西。
因为其实这一次邀请 Lift 的契机是因为千玺这张专辑在去年有入围格莱美奖的最佳唱片包装设计的奖项嘛。那这一次也不是 Lift 第一次跟装帧设计师宇威合作，那很好奇说创作者跟设计师在这样合作共创过程中，你觉得一张专辑的视觉形象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上一张开始就跟宇威合作嘛，对，那在每一次的这些共创的过程之中，因为还是很从音乐出发，所以我就会分享我在写这首歌的想法，包括我们刚刚讨论的，其实我全部都会沟通一遍。
跟设计师讲，
那因为作品其实音乐在我心中会有一个视觉形象，所以其实都会有它大概的颜色浮现的感觉。我就也会找一些 reference 给设计师参考，那再加入新的创意以后，就会成为现在的样子。像其实现在这张专辑，它是绿色啊、金色啊，这个就是我在做这个作品，我心中对它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片广大的沙漠，所以里面的这些色调，就是都有用到了一些我原本提供的关键字。对，
你在想象音乐的时候通常都有画面跟颜色吗？
对。
好特别哦。
就是听到其实包括名字也有，就像是艺兴在我心里面会呈现蓝色的颜色。
真的吗？为什么？
就是一个直觉，
一个感觉吗？
对，然后所有的旋律音符，然后乐器他们吹奏出来弹奏出来都会有一个颜色，所以就是一个很直觉上我就会觉得哦，那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初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你就内心就已经有一个画面感跟一个色系了。
对。
那最终这个版本出来之后，你自己觉得这张专辑有符合你的想象吗？
我觉得非常符合，包括里面隐藏的一些意象，像是封面的罗盘、寻找宇宙的定位，还有自身关键字，这其实都是我在作品里面一直在沟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
我其实很好奇，对于创作者来讲，实体的专辑它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不一定要购买实体专辑，它就可以透过串流听见你的音乐，然后可能现在绝大部分的听众可能也是很习惯串流的方式去聆听，而不是透过真的 CD 播放的方式。那这样子的时代跟习惯，创作者还会持续的想要创作一个好的实体专辑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所有的创作者在要推出这样子的作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挣扎，因为它一方面复杂，成本也高，然后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也没有 CD player， 会很没有不确定说这对大家来说的意义是什么。但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想通了，就是其实专辑本身，包括就是我后来感受到这一些购买我专辑的粉丝听众们，对大家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收藏品。
嗯，
它因为这里面有了这一些作品的意念在里面，想说的主题，然后它被浓缩成一个这样子实体的东西，然后它其实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嗯，
大家已经甚至不会去把它试着想要找到 CD player 放了，但是你收下好像也就收下了这一个过程所有的丰富跟精彩。
嗯，
那所以我自己在对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尽量的让这里面有的东西是可以超出它只是具有播放功能这件事。就像是我第一张实体作品，其实我附了一本我为每一首歌写的寓言故事，
嗯，
弄了一本小书。那像这一张它就是更像一个艺术品，它里面有展开能够做的动画，然后它里面有一些像是家书的信，然后各种能够让大家理解的客语、华语、中文的歌词，还有这些展盘啊装置，它也有点像是一个玩具，让大家是可以收藏起来。嗯，因为我们以后实体化的东西一定会越来越少，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时代很重要的遗产。
嗯，
能够做的时候我还是想做。
所以它其实更像是创作者的一个延伸的创作。
没错，
因为里面可能包含文字啊、视觉啊、照片啊，它都是重新被设想过。
对，
就是你要拥有这张实体专辑，你才能额外拥有的一些收藏的价值。
没错，
因为最近我们刚好也在做我们的下一期的杂志，然后下一期的杂志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讲我们收藏这样的设计，就是讲书跟专辑的装帧。
嗯，
因为我们其实也很好奇说现在这个串流的时代，大家其实不一定要拥有书，甚至不一定要拥有专辑，你就可以阅读内容，或者是你就可以聆听音乐。那实体在现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有人分享一个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他觉得实体是最自由的载体。
嗯，
因为不管你是透过什么样子平台发声，你都有一个也可能被审核的机制，或者是你被评价的可能性。
对，
但是实体是一个你是绝对自由的。
嗯，
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甚至你把这个实体拿在路上，我只是随便发给路人，它也是一种传递。
对，
所以它是非常自由的一个载体，比起现在我们认识的依靠着其他的平台而生的内容。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对，而且我相信就是 shopping 比赛一定跟很多设计的东西有关。
嗯，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些东西，其实例如说我们在纸质的挑选啊，然后在这个角落要安放一个什么样的小机关，真的是用尽了心思去设想这些。然后当你实际摸到这些实体的内容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是真的完全不同。
嗯，
是会很感动的。
嗯，
那就是留给懂得
对，
有缘的人收藏。
对，也有很多创作者分享说他觉得未来实体会更加珍贵，而且他只会留给真正爱惜他的人。
没错。嗯，
所以这其实也没有不好，就是乐观一点来讲，他就会落在真的懂得或希望可以收藏他的人的手上。
对啊对啊。
嗯
嗯，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方式。
对，那再继续聊一聊第三张专辑《前行》。当初我想要再回到客语这件事情，就是除了它是作为这一次创作主要的语言来说，母语这件事情对你个人有什么样子的象征或是意义？除了它是可能过去跟阿公阿婆对话的一种方式之外。
嗯，我觉得母语有很多很多的情感藏在里面，因为这个是跟我记忆中这个阿公阿婆在，但是他们都已经离开的家，还有我的童年做一个连结嘛。那个场景我没有办法复刻了，我只能用一些就是这些小小的线索跟连结去找回有他们在的时空。
嗯，
那同时这也是跟我爸爸有连结的一个部分， 因为他算是还能够再教我怎么说客语的人，所以最一刚开始在创作的时候，我就是会来问他，然后我们就多了更多的互动还有喝咖啡的时光。
嗯，
然后我觉得是在一个艺术性的角度来说，就是语言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也是我们传达情感跟意思的载体，所以我觉得艺兴刚刚说的那个分享我觉得超棒的，就是当你其实不懂的时候，你反而可以放下那一些你原本一定要懂的那个包袱，用一个很空白的方式去重新让它进入你，然后我觉得你可以直接体会的那个里面的 vibe 其实很棒啊，因为它就也属于你了。我甚至在做这张专辑，我反而有更多国外的听众，甚至连就是意大利啊葡萄牙什么都有人寄信说很喜欢这张专辑，然后想买实体的专辑，无论这么远又那么麻烦，我就发现说哇哦，所以我其实做了一个大家都不懂的语言，其实大家就会放弃对他的理解而有新的理解。
嗯，确实，
然后这好像也是我们就是所谓这种母语少数语言的魔力，你不是英语，然后你不是很多人会说中文等等之后，就有了很多新的可能性。
嗯，好像也是重新从客语歌里面听到只属于客语的韵律感嘛。
对对对对，因为客语本身是很有旋律性的，这也是我在边做边唱的时候更加重新发现，原来我认知的这个语言有这样子的
特性
特点。然后边唱，因为我的韵脚啊等等可能还要符合发音的方式，所以也会改变一点我作曲的那个旋律走向，他们就会相辅相成，有一个新的作曲方式会被发展。
嗯，那在歌词创作比如说就是怎么样子的惯用语言啊，怎么样子去写作这个歌词，有遇到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嗯，因为像这种小语言它会是随着时代前进嘛，那这个语言越来越少人说的时候，它可能在新时代的用语就不会被发明。
嗯，
所以你要怎么样就是让，例如说可能古时候没有电脑，那客语可能就没有电脑这个词那它就会被就是重新发展出一个新的电脑的发音，怎么样在新的用语跟传统用语上，就是我一直在斟酌跟衡量。所以我这次也找了国居老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客语作家跟写词人。
嗯，
我就是希望可以找像前辈，我们找到一个交集，怎么让这一个古老的语言跟新的时代接轨，然后也介绍给这个时代的人听。
我觉得 Liv 好像是一个很神秘老派的人，
对内心超老派的
因为又喜欢就是世界的乐器，然后古老的可能已经很少人弹奏的那样子的乐器，然后对语言也是一种很珍惜的心态吗？
对，
就老派又浪漫的感觉
没错
因为就是我有发现千玺这张专辑的宣传走的是还蛮非典型的路线，就比如说有跟各地的设计旅宿，比如说像花莲的秋秋僧侣、宜兰的寥寥礁溪，
对，
还有宜兰的小雨林做艺术驻村跟住宿体验的合作。那为什么会想要以这样子的方式去传递这张专辑的讯息？
嗯，因为我觉得像这几个地方的气质，
嗯，
跟我在做这个作品内心的那个孕育它的那个感觉
很相似，
很相似。那因为这张作品其实刚刚聊了那么多，我一直不希望它完全只局限在听觉，它背后其实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的，所以只有听觉的感官以外，可以用更无感的方式去接收到里面所有我们可以聊的东西，所以无感体验啊，然后沉浸等等这些词，就是我这一次宣传很重要的点。所以旅宿它让大家可以慢下来，
嗯，
我们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交流，然后更细致的时间去理解彼此，就想要走一个这个路线。
那实际会有什么样子的体验在这些合作当中？
当然就是音乐的分享是一定有的，
嗯，
那我觉得像这一种比较小型的时间又拉长一点的，就是我可以有更多的谈天 可以去讲到更多对话，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一切是怎么来，亲密度增加。那还有一些可能是工作坊啊，然后很多就是现在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够讲出来的的部分，
大概期待一下。
但是我们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用心的在去设计这个里面的内容，很期待大家到时候可以来参加。
我刚刚听完就是有很好奇一件事，因为刚刚 Liv 说你这三张专辑其实是一个身心灵的三部曲，
对，
那身心灵三部曲跑完了之后，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想要聊的主题，或者是你现在正在探索的东西是什么？
一心真的好会问哦，好棒。其实是有的，我就是做完这一些跟自己很有关的东西以后，我觉得我的视角已经可以再更容纳于别人的故事了，所以我会更拥抱这一切，然后加入很多来自各个地方的灵感，然后希望就是这个分享跟歌唱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跟得到大家的频率共振。对，
那从身心灵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你自己觉得你个人身上你觉得你自己改变最多的是哪个部分？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疗程，因为我说从第一章可能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开始，然后你有解决也有探索有新的发现，所以我做完以后我真的有觉得有一种新的阶段来临，某一种东西被释放，就是 detox 的感觉，然后有了一个这样新的空间，我又更有就是更 capable 去做新的东西，然后再把我新的发现唱给大家听。对，
那如果有就是一些听众，他可能他的生命阶段卡在比如说有点类似于第一张专辑的状态的时候，你会怎么建议大家怎么样子去调适自己的状态，或者是吸取什么样子的内容，或者是对于当时的你是很有帮助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自己呢，就是除了我自己其实常常会把，因为这些是我可能很多体会跟心得写下来，我悲伤或者是遇到困境，我自己会听我的歌去重新整理，因为这是一个自我提醒，我写出来我不一定做得到，所以我需要被提醒。那另外就是我非常推荐大家看书还有书写，因为书写下来你会重新可以整理自己的思路跟消化，那看书你可以得到你以外的很大的智慧，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依赖外境，但是外境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力量，就是帮助我们重新把力量拿回自己身上。
听自己的歌会有什么有趣的？
我都非常的客观的去听，
好像听别人的歌一样在听自己的歌。
没错没错，把它当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就像看一本书一样的的功能去看这个东西。
我好像可以体会，因为我是从高中开始一直都有写手账习惯的人，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会特别去翻比如说2017 2018年自己写的东西，你会突然觉得好像被当时的自己疗愈了的感觉，就想说哦，原来我当时在想这些东西哦，或者是原来这些东西现在我已经不 care 了，可是我当时竟然这么 care。
对，
会有一点小害羞，但是好像又觉得被自己疗愈到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你又发现你有新的进化的状态，
就觉得我还这段时间我有真的成长了，
对，
然后也觉得好像可以鼓励一下自己，
真的。
那延伸刚刚聊的，就是从可能身心灵三部曲是比较以自己为出发，未来可能会希望可以触及到更多跟大家有关或是别人的故事。
对，
那你有预计怎么样去搜集或者是怎么样去探索更多的故事吗？
其实我已经开始在搜集了因为这些年来当然也都听到很多很多各种不停的故事，我可以稍稍透露一点点关键字是新的作品也会跟情感感情有关系，我每次都会讨论一个不同的主题嘛，那搜集到很多故事，大家就看看我会怎么把它呈现出来。对
Liv 是一个很 可以共感的人吗？
嗯，蛮可以的。以前会因此觉得很痛苦，会想切断。
对，
但现在好像因为自己有比较稳定的力量了，就会觉得哇，那我很可以接受这一些。
怎么做到？是要把自己跟接收到的部分有一点切割开来吗？
我觉得就像是刺激啊，你不害怕伤痛去扑面面对它，你多了几次你就比较没有那个痛感了，
长出铠甲了是不是？
没错，所以其实越害怕的事情就对它就是冲去吧。你多冲几次又不会痛，会不会不会烫了这样子？
真的吗？那你是冲到第几次才开始不会痛不会烫？
刚刚超多次，你看我做了那么多年的音乐，终于慢慢长出一些，
直面它，就像刚刚讲的那本书，那个凝视死亡，
对对对 对, 对，
你去凝视它，
对，
你反而可以获得力量。
其实我最害怕的主题就是死亡，我从小很怕死，所以你看我的作品一堆就在讨论死。
从小很怕死，
我超怕死的。
欸，其实我也是，我小时候就是看那种就是可能得癌症的那种电视剧，我会觉得很害怕，今天突然这里痛那里痛，就觉得我是不是要得癌症。
我也常常这样子。我觉得对死亡的害怕一方面是太未知，你不知道会去到哪，然后我自己会舍不得，我们就要失去现在我所拥有的一切了嘛。所以觉得活着的过程就是这个漫长的修炼，你要怎么去凝视你最害怕的东西，然后好好活。对，
那今天非常谢谢 Leaf 来到我们节目分享最近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以及未来的规划。那听众朋友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并留下五星好评。那刚刚我们有讨论到很多关于这张专辑迁徙的内容呢，我们 Shopping 上也有收录相关的资讯，我们会放在资讯栏下面。那除此之外呢，想要知道更多 SD 关注的消息，欢迎到我们的脸书 IG 社群来追踪我们。那设计关键字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